九集，银花是个石破。
银花从神案子上另拿了一炷香点上，把原先的换了，叫三差跪下，自己也在旁边跪了，足足有半袋烟的功夫，那香一直烧得好好的，忽然就在正中间呼啦一下塌下去了。
哎呀，这八成是家里头的事儿了，看这香火的走势一直挺旺盛，还见了明火，要说家里的买卖肯定没有大妨碍，多了不敢说，这三年五年里顺风顺水，一顺百顺，你尽管放心啊。
家里头的买卖倒不求什么，就是想问一问别的事儿。
哦，不是买卖上的事儿，我说呢，这上头啊倒是没什么差错，只是这炉香烧得有点奇怪，看来我还得把仙家请下来好好叩问叩问。
那今儿个能不能请下来呢？
今儿个恐怕是不行了，长事儿的仙家忙，等下个月十五吧，十五月圆的时候你再过来。
三差答应着，留下20块的香火钱就走了。银花又看了一眼那香奶，
大家大业的，这点子东西就想来求我了。
到底是立秋的天气了，天上的云彩薄薄的，一会儿一变，不停的有自行车电动车过来过去，也有忙着赶集的，也有忙着去上班的。臭菊在自家大门桶里地下铺了一张凉席，半跪着行被子，
看把你殷勤的，都立秋了才拆洗。
老瓜笑话猪黑，我就不信你都拆洗清楚了。
伏天里忒热了，一动一身汗。
伏天里热是一，二呢还得按时按点上班嘞。
今年怎么样呀？厂子里活多不多呀？
甭提了，一提呀我就愁得慌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活儿啊越来越少，尤其是这阵子都歇了好几天了。哎，不是我舌头毒咒的，船具这厂子好不了。
怎么回事？
哎，买卖不是这么干的，依我看船具这两口子根本就不是做买卖的料。
哟，团聚那厂子可不小呀。
哼，小自然是不小，可也经不住大家伙糟践呢。要说这两口子肯定是老实人，可如今是什么世道，老实人哪里能就做成买卖了？团聚这人心慈面软的，经不住人家一句好话，他那媳妇呢又是一个马大哈，嘴上没把门的，心里头更是没数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就是一个缺心眼儿。厂子里那些工人们都是欺软怕硬的，这么好几年了连个规矩都立不下，这厂子怎么能办好呢？
可也是呀。
哎呦，不说外人，就说广聚吧，他亲兄弟还有他那小姨子就把他坑苦喽。
不是都开着厂子吗？火炉似的。
哎，谁说不是呢？当年呐，亏得团聚拉拽着他们，谁知呢，却白白喂了两只狼呢。
正说着话，只见喜珍远远骑着自行车过来，两个人就止住不说了。喜珍看见银花，老远就对着他明晃晃的笑。
这个月都过了有5天了，还没有来呢，难不成是真的灵验了？
你把心放回肚子里，慢慢等着。这种事儿呀，就得把心静下来，心要诚。
老天爷，我这回可是诚心诚意的。哎，俗话说，心诚则灵，求你也在仙家面前说说好话呀。
那还用说，别忘了三婶晚上过来一趟啊。
哎，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
哎，还是他那儿媳妇的事？
可不是，急得不行。
不是不急吗？还跟我嘴硬。这一波娶的都有了，就剩下他家一个，你说急不急？拉硬时我就是看不惯他这样子，是一个媳妇儿，看他那张狂的样子，一辈子没使过媳妇儿，哼。你们家二娟子开学了吧？有阵子不见他了。
哪里肯在家里待呀，跟同学出去玩了。
哎，念满了没？我记得还有一年还是半年呢。
还有不到一年了。
哎呦，真快。我一辈子没有闺女，看见这个闺女就待见，安安稳稳的啊，一看啊就是个好孩子，哪里像如今这些个闺女家疯疯癫癫的，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，成天穿得个妖妖瞧瞧的，哪里有个闺女样啊？
可不是。
哎，大娟子呢？大娟子的亲事定下来没有？定的是哪一家啊？
我接个电话啊。
银欢赶忙借机走开了，去了集上，集上人挺多，银花先买了香，割了半斤肉，买了一捆干粉，一个冬瓜，又买了一些个七七八八的小零碎，正要往回走，碰见了他娘家村里的一个堂嫂子。
赶集啊，银花，烧信不烧啊？
这阵子忙，想回去看看呢，老是不得空。我给我娘买点吃的，麻烦嫂子你给捎回去吧。
要说你们这姐几个呀，属你顶孝顺，我婶子就享了你的福了。不是我搬弄是非，你那妹子童花那么样的有，又是一个村里的，可难得见她回去，就是回去一回啊，也是俩肩膀担着一张嘴，我婶子要想吃她一口东西，真是比登天还难嘞。你大姐金花呢，那是没办法，自己还顾不下来自己嘞。
嫂子忙不忙啊？还给人家擀饺子皮呢。
可不嘛，如今的活儿难找，钱不好挣，东西又贵，幸亏自己种点，要不怕是连菜都吃不起了。
那嫂子啰嗦了半晌才去了，银花提着东西往回走，不知怎么心里没好气起来。
大娟子在城里厂子里上班，一周回来一趟，二娟子先说要回来，后来又说不一定，管他呢，爱回不回来，出了这种丑事是往当妈的心头上戳刀子呢。还有那小兔崽子竟然跑了个没影，这是给人家玩完了随手一扔，一个黄花闺女家他怎么不去死？也就是如今风气开化了，要是放在早先这还了得，可谁知我这二闺女竟是一个性子刚烈的，被骂了一顿竟真的赌气喝了药了。唉，还好除了我三姐没别人知道，小别扭好像也知道一点，模模糊糊的吧。
那嫂子啰嗦了半晌才去了，银花提着东西往回走，不知怎么心里没好气起来，正胡思乱想呢，后头一辆汽车跑得飞快，嗖一下过去了，车屁股后头腾起一片灰尘，半天不散。村里的路就是这一点不好，尘土很大，路两旁的人家都想尽办法往中间挤，路就越来越窄了。银花刚要走开，麦麦从院子里走出来，两个人一照面都笑了。
来家里歇会儿呗，喝口水。
哟，二层小楼，这是你家呀？
是呀，刚装修好，家里坐会儿呗。
银花带要推让，见麦麦十分热心，只好随他进去坐一坐。果然是装修好了，一屋子金碧辉煌，叫人眼睛不知道朝哪里看才好。早听说麦麦男人有本事，今天一见果然。
怎么样呢？又没有隔着山隔着水，到镇上来也不来找我。
可也是，天天竟是瞎忙。
我倒是闲人一个， 有空就过来坐呀。
谁有这个闲工夫跟你扯闲篇？好呀，你这日子顺心啊，看出来了。
有什么顺心不顺心的，先凑合过呗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哎，方寸的那个石破是不是你啊？都叫小别扭媳妇。
哎呦，你笑话我吧。
哎，你别多想，我就是忽然想起来了，听说灵验得很呢。我倒是也想叫你烧一烧呢。
可也是，这么大的买卖是该烧一烧。
哈，买卖是一，还有点儿别的事儿。
麦麦住着这样的房子，这样的院儿，难不成还有什么心事儿不好对人说？可见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这两天啊，我去封村找你吧。
也好。
银花走了好远才发现把那捆干粉落在麦麦家了，有心回去拿又不好意思，心疼了半天也就罢了。回到家里，见对门臭菊还在那里低头忙着，被子已经缝好了，眼下却是一条褥子。
你这一大晌忙啊。
哟，赶集的回来了，买点什么好吃的呀？
嗨，能买什么好吃的呀，买了冬瓜熬菜吃。
你看你啊，一上午不在家里倒跟赶集似的，你一趟我一趟的，硬是不断人儿。这不是，看看那儿吧，又是柴鸡蛋，又是方便面，还有香蕉点心。
谁呀？这都是，这些人也是，偏偏我不在家的时候就都来了。这些个东西我怎么知道谁是谁的？这是香火钱，得分清楚了。
鸡蛋是傻货媳妇的，方便面是小龟的，香蕉还有点心好像是李家庄的，也不认识，一个娘们儿，50来岁吧，矮个儿，圆脸，挺利索一个人，说话也柔软，一口一个大妹子，大老远来一趟，叫我好歹给捎个信儿。
哎，是不是嘴角有一颗痣，头发有点自来卷啊？
好像是吧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人是李家庄的，东燕村的闺女，和小栾他娘家那边还沾挂着点儿，看上去挺好人吧，白白净净的，可偏偏啊命不济。
怎么个不济呀？
他女婿好赌，把家里输了个精光，他闺女要离婚，女婿不肯，打官司告状的有2年了。
有孩子没有？
说的正是呢，大人们凭着你们去闹吧，就算闹个鸡飞狗跳的，到底是大人吗？这俩孩子一儿一女，大的7岁，小的才2、3岁，成天住姥姥家，叫人心疼得慌。
哟，你们俩唠得真热闹啊。
哟，翠台，是你呀？
啊，我过来跟臭菊借烙子。
晌午这是要烙饼啊？
烙馅盒子，艾迪想吃馅盒子了，正好啊，家里有种的韭菜。
哎，我去拿。
臭菊起身去拿来烙子，银花见那烙子油子麻花的，黑乎乎的难看，有心要把家里的电饼铛借给他，想了想还是罢了。翠台拿了烙子走了。
晌午了，也该做饭了。翠台家那媳妇儿快到时候了吧？我那天见她身子笨的都快走不动了，
说是快到了，不出这个月。
翠台带这媳妇儿倒是挺好，见天给变着样的吃。
哎呀，伺候人家呗，如今的媳妇儿们有几个好伺候的。
小贱那亲事，这回我看到有80%准的了。
谁知道呢？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呀，如今我就听不得人家娶媳妇儿的事。我们家小贱要个儿有个儿，要样儿有样儿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 不是我说话难听啊，现今这些个脏闺女们就是一个前心没有后心，只要是有钱呢、啊、管他是瞎的瘸的老的少的，恨不能立时三刻就嫁进人家门子里去，一个字儿，贱。
自己小子娶不上媳妇儿，天下的闺女们就都不是好的啦。这样的婆婆，将来谁在她手里做儿媳妇儿，不是好伺候的。
一个人的饭实在没意思，樱花胡乱吃了一口凉，正想着在床上歪一会儿，却见见信媳妇儿掀帘子进来，脸上笑眯眯的。
他怎么来了？那一年为了宅基地的事儿，我跟见信媳妇儿闹得不好，这好几年了都不说话。这几年见信媳妇越发猖狂了，人家男人是干部嘛，风水轮流转，看你能猖狂到几时。
樱花呀，嫂子我今儿个过来是想给你赔不是呢。
哎呦，嫂子这是哪里话呀，我可不敢当。
我这臭脾气你还不知道，我是心里有啥就说啥，说了就忘，我可不是记仇的人呐。
嫂子的脾气我当然知道。
我今儿个来呀，是想求你一件事。你哥他，你哥他今年是第一年头，老是出事儿，也不知道这一关你哥能不能闯得过去。
见信哥怎么了呢？
这个事儿呢，我也不敢跟人家说，你哥他在台上看着风光，其实啊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，别的不说，得罪人呐。
哼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
这个事儿呢，说大也不大。话说回来，自古以来当官的有几个敢拍着胸脯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干净的呢？要说小呢也不小，你看电视上网上如今上头风声紧得很，整个国家都在整治你。
这臭老婆还是这个样，人前不肯露一点薄。今儿个可不是我找你，是你上我的门子上来求我来了，我倒要看一看你到底怎么个说法。
哎，
你笑什么呢？
哎，
我笑世人傻呢。
怎么？
哼，这些个神仙难道就把这人间的事情都看破了？
银花慌忙要去捂见信媳妇儿的嘴，却被见信媳妇儿一推，直直砸在神案子上。香炉里的香好像是变成了一朵祥云，一直飞到那挂神上头。银花慌得倒头就拜，再抬头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了，睁眼一看却是一场梦。银花刚起身立起来，小别扭打来电话，在那边气喘吁吁的。银花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子气，啪嗒一声挂了。小别扭又打过来，
打打打，这是长途，钱烧的你。小别扭就是个别扭货，一条道走到黑，连个弯都不会拐。这种脾气做买卖是万万不成的，就只有去卖苦力。照说就俩闺女，也不用盖房子，也不用娶媳妇儿，够吃够喝，日子还过得去。可俩闺女总得留一个在家里头，有人养老送终才妥当啊。既然要留，就得给孩子们把房子整理好了，这是任务。如今招上门女婿哪里有这么容易呀、啊？还有一条，二娟子这闺女无论如何也已经有了不是，大娟子呢，三姐早就有这么一点意思，想两家亲上加亲。论家底子，大全这样的人家自然是无话可说，要是进了门，往后一辈子穿金戴银吃香喝辣。要说论人才呢，学军这小子虽说长得矮小些，
也算是模样周正。只有一样，大全两口子自小把这孩子惯坏了，吃喝嫖赌，一身的毛病。别的倒还好，就只在这男女的事情上，怕大娟子委屈了。前一阵子听说跟那个往日莲，后来呢又跟耿家庄一个闺女，前些天还为了一个城里的小姐跟人动了刀子，幸亏没有伤到要害。大全门路广，花了一大笔钱才把这事儿给压下去。学军自己胳膊也受了伤，把三姐的胆子都吓破了。这样的人家，这不是把亲生闺女往火坑里推吗？
银花边想着，边把冬瓜收拾了，又把肉拿开水焯一下，切块盛在一个大碗里，干粉落在麦麦家了，只好罢了。他盘算着去打一斤豆腐，就擦了手往外走。银花端着豆腐往回走的时候，大娟子的电话打进来，说是厂子里加班，到家恐怕就晚一点了。刚挂了电话，后头一辆车开过来，银花赶忙往一旁躲，不料那车早过来了，吓得他一个趔趄，刚要骂，见对面渣子爷拄着拐棍朝着那车屁股的方向啐了一口：
呸，小王八羔子，村子里头还这么个开法？
可不是，外村的吧？
是大全家那个少爷，小兔崽子。
银花觉得胳膊肘火辣辣的疼，掀起来一看，原来擦了一大块子皮，血点子正慢慢渗出来。他气得不行，正一肚子火呢，见他的妹子桐花骑着车子过来，在路口停下等他，姐俩一起回了家。